看到什么是家庭中的主影响神。
让圣灵面前低头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来传讲你的话语。我们看到了你的话语当中充满了属灵的智慧，能够让我们依靠，能够靠着它，能够纠正我们自己心中错误的地方，能够更加的能够学习你的公义与圣洁。主，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当中扎下根基，我们愿意借着你的话语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的家庭，让我们整个家族因着对你的信号，我们的整个命运被改变。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刚好我们这个礼拜是母亲节，今天就是母亲节。那我想我们每一年在这个教会当中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那我知道，虽然我们常说，这个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讲说要庆祝母亲节。事实上呢，母亲节的起源是来自于一个基督徒，他是在差不多是100年前左右，就在费城有一位姊妹，她因为纪念她自己的母亲，她觉得说我们一定要更重视这个家庭的这种儿女对母亲的这种感恩以及关爱，所以呢，她就开始在费城那一带提倡这个。我们要开始一个纪念母亲节这样一种，在主要在开始的时候都在教会里面提倡的，后来慢慢，然后最后呢，在这个差不多100年前，1905年左右的时候，就美国的总统呢就把这天定下来了，就是每个5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今天刚好就是5月8号，第二个礼拜天。那我们从小就是过母亲节，我们从小。5月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我们小学的时候都知道要康乃馨，康乃馨就是母亲节的花朵。我还记得我自己小学的这样子，五年级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我想到说，母亲节要到了，要送什么礼物呢？要小孩子没什么钱，对不对？也不知道送什么礼物，那时候我就跑到我们学校小学的旁边有一个花店，我就问他说：“您这里有卖康乃馨？”他说有啊，当然有，母亲节要到，因为康乃馨很多。我就问他说：“这个多少钱？”他就讲说：“这个一朵多少钱？”我就掏出口袋里的这零钱，就说：“我这个要送给妈妈的。”他说：“哦，你要送给妈妈的，我算你特别便宜。”他就给了我，他是买了5朵还是多少？好像大概是5朵。那要是到最后呢，送礼妈妈的时候，母亲节还没有到，我不想说在母亲节之前就让我妈妈知道，我就把那5朵康乃馨呢放在这个水罐子里面，然后藏在门的后面。然后到礼拜天到了之后呢，我就把那个水罐子拿出来，就说：“妈妈，这个花是要送给你的。”哇，我妈妈从来没有接受过小孩子送她康乃馨，她高兴不得了。那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我看到我妈妈这么高兴，我自己心里很高兴。虽然这个东西礼物是很轻，还是代表着小孩子对父母亲的一种感恩、一种尊重。相信妈妈所看重不是小孩子的礼物，她不是说你要送她什么样的宝贵的礼物，或者是你要带她去吃什么好吃的东西，她看重的是小孩子的一个心意，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妈妈所坐在你身上的教养你。养育你，你是不是心中对他存了感恩？这是最重要的。那我寻找了一下，就是有关于有没有这种母亲节的一些诗歌，就找到了一首，有一个诗人叫做余光中，这个人大概已经90岁了。因为我在20岁读书的时候，他刚好是我们学校的教授，中山的教授。那时候就是很会写诗啊，写了好多好多的诗。但是我念他这个其中的一首诗叫做《今生今世》。那时候呢，他的母亲已经过世了。他是厦门人，他非常的怀念他母亲，他跟他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只有30年。他就写了这一首诗，他是这样写的：我最忘情的哭声有2次， 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第一次我不会记得，是听你说的；第二次你不会晓得，我说了也没用。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有无尽无尽的欢笑，一遍又一遍又一遍，回荡了整整30年。你都晓得，我都记得。这就是这首诗歌，它是讲到了第一次的哭声是什么哭声？对，我们出生的时候，哇，我们大哭大哭，母亲心把我们生下来以后，汗流满面，然后呢，心中充满了欣慰，微笑的看着一个小孩子出生了。第二次呢，我们大哭是因为妈妈要走，妈妈离开世界，她不知道了，留下了我们，孑然一身在那里哭泣。那但是呢，这两个哭声的中间是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欢笑。那我们想想看，我们人生当中那些最快乐的事情啊，往往都跟妈妈连在一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当妈妈送你一个什么礼物的时候，当妈妈煮了最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当你在学校做了一件被老师表扬的事情，你回到家里面把这个奖品拿给妈妈的时候，你看看，那是不是你一生最高兴的时候？往往我们人生快乐的事情都跟妈妈连在一起，所以这句光中讲的真的是非常的道理，是不是？在两个哭声的中间，是一次又一次的笑声。我们的笑声往往跟自己的妈妈是连在一起的。那事实上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妈妈她是整个我们所有的亲人、所有的朋友的关系当中，那个唯一能够在我的人生当中无私的来向我们付出爱的这样一个正面形象。你很少看到这个人间有这种无私的爱，他不想让他自己的，就是无私的向我付出。其他的人很少有这样的情形，但是只有自己的妈妈、母亲，她为她自己的儿女可以不管一切，甚至是不管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爱而为自己的儿女尽力的在保护自己的儿女，尽力的维护他儿女的健康，然后帮助他儿女成长，让他儿女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最后呢还希望他的儿女将来能够幸福。这是一个在我们人间可以说是最高层次的爱，唯一能够跟神的爱相比拟的这样一个爱。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会纪念母亲节，这是一个是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母亲的爱是整个人间的爱当中啊，最能够跟神所赐给我们的圣洁的爱、无私的爱能够相比的，那是唯一的爱。那有一句话是很有道理的，是一个歌颂母亲母爱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母爱是慷慨的，他把爱打给了春天的露水，打给了秋天的寒霜，留给了早晨的晨曦，留给了黄昏的暮霭，分给了弃婴，留给了遗孤，独独忘记的就是他自己。这是母爱，对不对？母爱早上最早起床的，我想一定是你家最早起床的一定是你妈妈。我的家是这样的，小孩子还在那边睡觉的时候，爸爸还在那里睡觉的时候，妈妈就已经起床了，火就升起来了，就在那里烧早饭。甚至呢，如果是基督徒的妈妈的话，很多啊先跪在那里祷告，为自己的一家、为先生、为小孩在那里祷告，就是妈妈。她没有想到多睡个一小时，多睡个几分钟，像我太太，如果她要回去照看顾她的自己的父母亲的时候呢，就把小孩子留给我。那个时候是小孩子最难过的时候，我常常跟我小孩子讲说：“你不要期待啊，我会叫你起床啊，你不要期待我会送你到学校的，自己弄闹钟，因为我需要睡觉。”然后呢，早上6:30的时候，看到小孩子的闹钟在那里响，响了一声又一声，小孩子起不来，然后呢，我在那里被吵醒了， 非常无奈的大声的叫着，小孩子啊，你们起床啊，不要让我送你到学校。但是我不起床的。那如果是我太太的话，啊，老早起床了，起床的时候呢，就一直叫，一遍两遍的把小孩子叫起床。如果小孩子再不起床的话呢，就让他睡吧，多睡个半小时，然后呢，太太就送小孩到学校。所以你看到了，爸爸跟妈妈对小孩的那个爱心是不一样的。爸爸是爸爸重要，很重要，自己很重要，但是妈妈是小孩比自己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这世界上很多的人在歌颂母爱，但是比较少的人歌颂父爱的一个原因。我自己也是非常能够体认到这一点。妈妈花在小孩身上，她的花上的精力，花上的时间，花上整个的心思，这是整个是得把自己整个是忘记。我看到一个妇女，这个职业妇女，这个妇女呢，她实际上很能干，她实际上比她先生更能干，赚的钱比她先生更多。但是当她生下了小孩之后，生下了一个，生下了两个之后呢，她就挣扎在事业跟家庭当中的时候，她最后决定把事业放下来，然后为了要照顾她的小孩。那她在照顾这小孩过程当中啊，她心中有好多好多的这个不平。你知道为什么不平，你知道吗？因为她先生不管小孩的，她现在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呢，一个想说就是什么，哎呀，我累了一整天了，我要休息。电视打开看电视，报纸摊开看报纸，如果有网络的话呢，上网，哎呀，找那个什么 YouTube 在那里看看电影，哇，看得好高兴，在那里笑。但是呢，这个老妈妈在那里叫啊，管小孩，功课做什么还不行，然后呢，开始烧菜，烧得好啊，满头大汗。看到小孩，哦，不会有问题，来找妈妈。妈妈说：“找爸爸，找爸爸。”结果呢，爸爸回答只有一句话：“找妈妈，找妈妈。”就好像是妈妈是三头六臂的啊，又会管小孩，又会烧菜，又会照顾先生。然后呢，爸爸在那里看电视、上网络、看报纸。你可以看到，真的是这种情形啊，在一般的家庭当中常常发生。难怪这个有时候身为一个家庭主妇，身为一个妈妈的时候，心中有好多的不平啊。为什么呢？同工不同酬。什么叫同工不同酬呢？就是如果爸爸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啊，每一个人都拍拍手，哇，好爸爸，好爸爸啊，能够辛苦了一整天的时候，还来照顾小孩啊，还来管教小孩。如果说妈妈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哎，这是你应该做的，是你的本分啊。如果你没有做到的时候，哎，怎么一个妈妈不尽到自己的本分呢？同工不同酬啊。为什么呢？同样的事情，一个先生做，一个爸爸做的时候，好像觉得说，哇，好难得啊，这个怎么能够放下自己的利益，最后来，哎，这个这么大的牺牲来照顾小孩。是妈妈做的时候呢，却没有到同样的掌声，好像真的是有点不太公平，对不对？所以那个身为妈妈的那个人呢，他就把这个自己的心路历程写下来，他就会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照理讲的话，一个家里面是男跟女是平等的嘛，然后呢，同样的这个小孩子两个人生的，两个人都要负责教养的责任呢，家里面的饭是两个人吃的，两个要平均分担呢，对不对？为什么就是这个男人就有这么多的优待啊？就好像说，哎，他可以休息，他可以追求自己的理想，他可以追求自己的兴趣，而身为一个太太，好像管小孩、管家里面的这个家务是他的责任，这种感觉。确实啊，这是传统所留下来的一个，好像是一种定型的一种想法。哎，本来的嘛，男主外女主内嘛，过去的世界是这样的，可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的世界有时候，妇女她的能力比男人更强了。像我的家里面，我太太的薪水是我的超过两倍半。那有时候呢，甚至我的小孩有时候呢，看到我常常在家里面，我的小孩就讲到说，这个妈妈比较能干，哦，妈妈赚钱养家，啊，这个爸爸没有赚钱。后来我就纠正我太太，我小孩的观念。你儿子啊，你搞错了，我不是没有赚钱，我是在家里面做事，我是 work at home， 我不是没有赚钱的，我只是赚的比我妈妈少一点而已。后来我太太纠正我儿子的观点， 你千万不要轻视他。哦，他是为了主的缘故，然后呢，赚的钱赚少一点而已，不是没有赚钱。哦，我儿子，你可以看得到这点。小孩子往往会觉得说，一个人他到底啊，这个为工作投入了多少心力，然后呢，花了多少心思，他来决定说一个人啊，他能够更愿意来顺服他。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到，有时候不能够靠这样子的。好像说，哎，这个爸爸好辛苦啊。然后呢，他爸爸，哎，他觉得说，这个爸爸身为一个爸爸，在家里面啊，就比较有价值。像妈妈，她做家事也有价值，而且是为了，就是因为爸爸他投入了这么多的心思在他的事业上面，在他工作上面，所以需要妈妈花上这么多的心思来照顾小孩，来照顾家庭。所以呢，这是让这个两个人共同分担的事情。所以呢，身为从小身为一个小孩的时候，千万不要有观念，就好像说，哎，这个到底是谁更重要？爸爸更重要，妈妈更重要？至少家庭是两个人一起来把这个撑起来，父亲、母亲、爸爸妈妈两个人把这个家庭带起来，所以责任也是共同来分担的。小孩子的管教、家务都是应该是男女一起来分担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了。这边在母亲节的时候，特别我们来想到母亲在一个家庭当中所投注的这种心思、投注的劳苦，是值得我们更加花时间和花心思来重视的事情。我们身为一个儿女的，我们更需要在母亲节的这个时机来向我们母亲说出感恩的话，更多的来帮助母亲、照顾母亲。甚至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的妈妈啊是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的能够来打电话给她，来安慰她，来帮助她。如果母亲已经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常常的思念她，甚至呢，我们把母亲的过去对我们的恩典，我们来向我们的小孩子来诉说，希望我们的小孩子能够好好的来孝顺他的母亲。今天我们回到了圣经的这个经文，圣经当中啊，有提到母亲的事迹，母亲的这样的小孩子对小孩子对家庭的贡献，这样的经文呢，实际上也蛮多的，大部分都是用故事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其中有一段短短的两段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的这段经文提到了母亲。那提摩太后书我们刚才读过了，特别是在第五节提到了一个提摩太的母亲。提摩太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他实际上是保罗的一个属灵的儿子，他是保罗亲自带领出来的一个好的同工。这个同工接替了保罗的宣教事工，在保罗离开世界的时候，提摩太撑起了当地的许多的教会，特别是非常重要的教会，叫做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保罗所创立的，但后来有好多人接替保罗的工作，其中的一个就是提摩太。那提摩太呢，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人呢？我们先介绍一下他的事迹。他也是个犹太人，但他的父亲是一个外邦人，他的外祖母还有妈妈都是犹太人。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的传统就是跟着母亲的，如果妈妈是犹太人的话，小孩就算犹太人。但为什么他没有割礼，没有受割礼？照理讲犹太人的话，算留下来18天一定要受割礼的，那为什么没有受割礼？很可能的原因就是他的先生，他的这个就是娶了犹太人，但是他没有规划成犹太人。你说我们今天如果到犹太人的会堂当中去，如果看到了这个金头发的犹太人，通常是怎么是规划？因为犹太人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肤色呢，事实上是中东人的肤色，头发是很黑的然后他们的这个胡须很长你看中东人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个阿拉伯人啊、犹太人，他们一般来讲的胡须是很长的。但是为什么后来会有这种金头发的犹太人呢？通常是什么？跟犹太人结婚，然后规划成犹太人的。那最后呢，因为血统跟这个犹太人混杂了之后呢，生下来的很多的白种人，他们最后呢，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规划的犹太人。但是如果有的人他娶了犹太人的太太，但是他不规划的时候呢，这时候最后呢，他的小孩可能就不受割礼。 提摩太就是当时的，就是他们跟犹太人结婚了，是希腊人跟犹太人结婚，但他没有规划成犹太人。那这时候呢，就你看到这样小孩什么的，小孩就是犹太人生下来的，但是他的父亲是外邦人，他不信犹太教。这时候这个属灵的这个到底传承谁的传承，就变得有这边有争议了，对不对？有挣扎了。但是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保罗在提到提摩太的时候，第五节他说，想到了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的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代表说这个信心啊，开头的时候是在外祖母的心里就有了，后来在他的妈妈有尼基的心里也有，然后这个信心到了提摩太身上就传下来了，代表说他对神也有同样的信心。那你们快就在思念了，到底这个信心是从小就有的呢，还是后来保罗传福音到了路斯德的时候，他的外祖母跟他的妈妈信主了，然后做了，最后呢再把这个再把向他的孩子传福音，他孩子才信主的。事实上你看得出来啊，确实这个罗以跟有尼基呢，事实上是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这个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到了路斯德去传福音的时候，结果当时的一些犹太人就信主，信主了之后他们有了基督的信仰。然后这个那时候没有提到提摩太，可是到了第二次旅行布道，提摩太的名字就出来了，而且他那时候他写到了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一到三节，他写到了是这样的：保罗来到了特比，来又到了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为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的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我们看到了他的父亲希腊人，他的妈妈跟外祖母都是犹太人，然后他们在教会当中已经称赞这个提摩太，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服侍主非常忠心的人。而且呢，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这时候呢，已经要他再去当位当同工了。可见呢，他信主可能只有两年或三年。为什么？因为他的妈妈信主都是才两年三年而已，对不对？他的妈妈信主两年三年，那他因着他妈妈信主的关系把这个信仰带给了他，因此呢他信主也顶多就是两年三年。这两年三年怎么推算出来的呢？第一次旅行布道是47年或18年，第二次旅行布道49年出去的，到了路斯德的时候差不多就是50年左右，所以差不多就是两年三年而已。所以第一次旅行布道到第二次旅行布道这段时间呢，两年三年时间，怎么可能一个信徒就很成熟，成熟到有地步能够当同工了，而且众人都称赞？我相信他的成长不是在两年三年，他信主是两年三年，可是他是个犹太人，犹太人他们这种信仰的传承是从小开始，他们从13岁开始成为叫律法之子，就开始教育他们对于神的敬虔，他们的家里面的父母亲开始重视圣经的教育。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后面有一段经文，就是在3:16-17这段经文讲到，你从小就研读圣经。可见呢，他们从小爸爸他的妈妈就带他读旧约圣经了，那个时候是不是对神敬虔信仰的一个开始？我相信是的，只不过那个时候他们还对弥赛亚还不是完全的了解，对基督是耶稣还不是完全的了解，他们真的是还活在一种对弥赛亚的一个盼望当中。可是那时候有没有他们对神的信心？一定有的。那所以才能够在两三年之内很快的就成为一个成熟敬虔的基督徒，甚至保罗把他呼召出来能够成为保罗的同工。所以我们看这件事情属灵的教育不是速成的，一定就是
啊，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然后让这个小孩子慢慢在这种属灵的环境当中成长，然后他最后呢成为一个爱主的人。所以我们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我们的下一代在这个地方成长，有的人有个观念就是，哎，这样管小孩啊，小孩让他自己长大了再决定。但是呢，如果等他长大再决定的时候，多半他就不来教会。你知道今天在美国的出生的小孩子有多少人吗？有130万 ABC 130万左右，整个美国的华裔人口394万，其中有2%左右是移民过来的。哦，可能这移民可能是累积了大概有50-60年了。哦，从全世界各地，哦，从中国大陆，从香港，从台湾，从马来西亚各地的这个华侨往美国移民了，最多的可能到4代5代。好，4代5代中，那美国出生的这些华人有多少人呢？至少130万以上，1%以上。那你这130万到教会有多少？我们知道整个华裔啊，在美国的华裔到教会的全部算来的话，不到10%，差不多10%左右，可能10%多一点的，啊，就是比较来过教会的，啊，或者说啊，这个自己称自己是基督徒的，大概10%左右。你知道美国出生的 A B C， 他到教会的有多少？比10%少很多，5%都不到。甚至你会看到有好多好多从小到教会的，你知道这个流失率有多少吗？90%。我想你听到会很害怕，说哎呀，我的小孩子将来不去教会，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去教会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有可能我们小时候带他去教会，但是呢忘记了这个属灵的传承，在小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呢，你就不管他了，他就被整个社会他的同学他的同侪拉过去了。有两个关卡是小孩子离开教会的关卡，一个是他能够留在家里面的时候，第二个是上大学。留在家里面，12岁就留在家里面。你小时候带他到主日学，然后呢，到了12岁、13岁的时候呢，你带他要他来教会，他不来了。他说：“妈妈，我功课好吗？妈妈，我睡不够，我要在家里面多睡一下。”然后呢，妈妈如果不坚持的话，教会如果又没有一个能够吸引他的青年人的啊主日学。他就不来了，从那时候开始不来了。第二个关卡是大学，他小学的时候都来了，来主日学，青年的时候来参加青年团契，到了18岁自由了，走了，他不再受爸爸妈妈管束了，他也不去教会。这两个关卡呢，就让很多的小孩子因此就流失了。照理讲，如果北美的华人啊，有10%的人信主的话，照理讲下一代应该有10%啊，但是没有。而且呢，5%都不到，流失率太高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属灵的传承对于我们这一代，特别是我们这些重视啊小孩子属灵教育、重视我们信仰的这一群人呢，我们今天绝对不能放松，一定要把握住。那把握什么时候把握？从小开始。如果从小不开始，你只让他长大的时候让他自己去决定的话，那很多的时候他就不来教会。哦，如果说那种还愿意长大的时候还愿意来教会的，那可是很少很少的，就是很特别的情况下，还想起他小时候曾经跟着他爸爸妈妈去过教会，还重新的来教会，这通常都比较少的。所以我们今天想到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在这里有一群大人在这里聚会，哦，我们通常非常重视我们中文堂的聚会，我们同样要重视儿童主日学，同样要重视青年团契，对吧？因为这东西你一放之后呢，后面就没有了，后面就不来了。所以看到了这个有尼基罗伊这一个外祖母，一个妈妈，她从小重视对她的儿子提摩太的一个属灵的教育。虽然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但是呢，他们那个时候呢，我相信是一个敬虔犹太人。敬虔犹太人什么意思？就是他知道神给他的责任，他们愿意在神的面前继续的追求，同样的他心中也盼望着弥赛亚。所以犹太人当中有没有这种对神非常敬虔的？虽然他们没有信耶稣，可是他们对神非常敬虔，有的。我相信罗以跟尤尼基都是如此。 一旦福音地传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很快，他们清楚知道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他们心就打开了，他们很快的成长，很快的成熟，让他们建立教会。同样的，他们也把这个信仰传给他们的下一代，就是啊，这个他的儿子提摩太。所以提摩太能够在两年三年之内，很快的成长成为一个非常成熟，能够啊爱主，能够服侍主的基督徒，为众教会的弟兄姐妹所称赞。那我看到了保罗，他也是这样的。保罗过去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照理讲的话是逼迫教会，非常啊这个仇视基督的。然而，在他的心中对神的信还是真实的。他对神发热心，只不过他对于弥赛亚的盼望错了对象。但是当基督的信仰临到了他，把他的观念一纠正之后，他整个原来对神的热心全部转来对基督、对神、三一神的热心，他的方向导正了，正确了，他成为一个最热心的使徒，甚至愿意为主舍命的使徒。所以他在前面在第三节的地方，哦，他说了：“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所以看到了，他称这位神是从他的祖宗的时候就已经在那里一直侍奉，他也接续了他的祖宗对神的敬虔的心，继续侍奉的，这是一个接续的关系。所以看到了，他从来不把这个他过去侍奉的一个神当成是那是犹太教的神，而我今天重新来找到一个神，不是，这神是统一的，只不过他过去的时候对神的理解、对神的认识有些偏差了。他用法利赛人的那些道德东西排斥基督，如今当基督信仰临到他的时候，把他的观念整个导正了。他知道他侍奉的神就是他的先祖历世历代所侍奉。我们刚刚讲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亚伯拉罕的神就是以撒的神，以撒的神就是雅各的神，也就是以色列十二先祖一直历世历代相传下来那位众人所侍奉的神，也就是耶稣基督所侍奉的神，也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侍奉的神。我们的信仰是需要传承下去，把我们对神的敬虔的心、对神的爱、对神的侍奉这样的一个观念，让下一代也能够继续下去。你知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哦，那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事情在跟我们在竞争我们的小孩，比如说我们的小孩，他到底什么事情能够真正的吸引他的心呢？很多的时候，他的同学、他的朋友、他周遭的这些文化、这些环境对他的心吸引力是比父母亲更大的。举个例子，小孩子放学回家了，他第一件事做什么事情，大概就是他心中看的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不太敢期望小孩子回到家里面第一件事情把圣经先打开，然后在那里读经，然后呢在那开始那里祷告。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这是一个过度的这个啊理想性的期望。我们想到他第一件事情大概是先找吃的，对不对？因为好累哦，对不对？回家第一个先找吃的，冰箱打开，然后呢妈妈大概留下一些食物，因为肚子饿了一整天了嘛。吃完了之后呢，想要轻松一下，第一个一定上电脑，一定上网路打游戏去了。那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了他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要，在他最累最啊这个想要休息的时候，先想到的事情就是吃东西，然后呢上网路。那他如果说这个东西成为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慢慢就发现这他的网路那些朋友，跟他去打游戏那些朋友，还有他常常上网去跟那个社交网络上跟他们聊天的那些朋友，就成为影响最重要的一部分的一些人了。那父母亲的这个信仰的传承怎么传承呢？你就觉得就很困难了，对不对？有两个力量在拉他，一个是他的朋友，大部分是不信的，然后呢一个就是我们这些父母亲了。父母亲对他的影响量，小的时候还可能还有些影响力，大的时候呢慢慢就小孩子就已经不太跟父母亲讲话了。像我小时候，我的儿子常常跑来找我问问题，他的功课不会来问我， 他信仰的东西他不懂的时候要跑来找我，现在呢我就说我去找他，我说哎，你的物理明天要考了，有没有问题啊？他说 That's fine, that's all right, 没有问题。事实上他没问题，他有问题的，不找我问题。他觉得我常常会看到哎呀这个也不懂， 他觉得心里面就好像被父亲责备。他喜欢去问他的同学，他有在网上哎就打了一个短信打给他的同学，同学去教他，他觉得这一点他更觉得舒服，所以呢就不来找我。所以我看到一件事情，属灵的传承，属灵的教育，父母亲要怎么把握，真的是要从小养成一个小孩子愿意跟你沟通，愿意跟你一起来谈属灵的事情，这样的习惯。如果他从小没有养成，你后来再找他的时候呢，你发现他已经不跟你讲了。那我想问我自己的家里面的情形怎么样呢？我的太太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呢，是每天晚上一定要跟小孩祷告，就牵他们的手一起祷告，有时候会叫我进去，要我也进去跟他们一起祷告。只要我带了，一般我会答应，我就进去跟他一起，跟大家一起祷告。但是呢，我的太太是这个当中的这个主啊，算是中心人物。因为很多的时候，小孩子也忘记了，我也忘记，就是我太太每天都想起来，一定要起来一起祷告，是吧？把我叫进去，然后一起在那里手拉着手一起祷告。吃饭的时候也是一样，一定要手拉着手一起祷告。大部分是爸爸祷告，有的时候会叫我，爸爸如果我不在的时候呢，就叫我儿子祷告。好，那他这样的一个坚持呢，就养成一个小孩子的一个习惯。慢慢慢慢的，小孩子他们愿意在神面前祷告。我太太慢慢的也不是父母亲带着他们祷告，而是他们祷告，有时候会指派他们说，来，今天儿子你祷告，来，你带来大家祷告。一下子有时候会叫女儿，你带来大家祷告。慢慢慢慢，他们就养成这个祷告的习惯。那我常常有时候看到一件事情，我自己心里就觉得很安慰。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女儿有一天呢，我就看到她在那个沙发的面前，她就跪在那里，然后呢圣经翻开在那里读圣经。我就觉得这个影像特别眼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常常就看着我的太太，就常常就跪在那个沙发那里，就在那里读圣经，然后读完圣经呢就在那里祷告。原来我的女儿都看在眼里，然后呢我女儿开始学我太太，所以我心里面就觉得很安慰。就是虽然我自己有时候不是很好的榜样，我一般读经祷告都在桌上的哦，所以呢有时候呢我看到我的女儿开始学我太太，我就心里面很大的安慰。特别是看到我的儿子有时候呢，我太太要求他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你要上网你要玩的时候，第一个你先记得一件事情，先灵修。你这一天你还没有看圣经，你先看圣经，看完再去做那个轻松的事情。那我儿子还算很听话，有时候他放学回来第一件事情呢，他蛮想玩的，后来呢他想到了妈妈告诉他的话，他就把圣经翻开在那里祷告。我心看到我儿子在那里祷告，我心里觉得很安慰。我觉得说这个小孩子呢还算是很顺服父母亲的话。那当然他小孩子爱玩这个东西是无可厚非的，你说让个小孩子不去玩呢，那真的是很少很少的事情，那跟一个小孩子那种本性是完全不吻合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有时候也要让他有点自由，他愿意玩，但是呢不要玩到一个地步呢等于算是玩疯了。譬如说举个例子，有个小孩子呢是一放学回家开始玩，玩到吃饭了停不下来，继续玩到最后呢快要睡觉了，想到功课还没写，那这就是玩疯了，那这就有点过分啊。所以我们想到一件事情，身为一个父母亲，有些东西需要坚持，而这个坚持呢主要帮助的是要帮助他养成一个习惯。这个习惯一旦养成的时候，他自己会克制他自己，虽然他知道他很想玩，可是呢他知道这个人生当中有一些事情是更重要的。这更重要的事情呢，他假如没有放掉的话，他知道父母亲重视的话，这父母亲就是他的榜样，他从父母亲的身上他学会了这个信仰的传承，他知道这是他的信仰，他愿意在他小时候就把这个信仰打下基础，他长大的时候他没有离开这个信仰。我知道有一个华人界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传道人叫做戴德森这个宣教士。那我们中国人有个俗语叫做富不过几代， 富不过三代，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富一代的第一代富的时候呢，开始慢慢的就怎么样，就叫骄纵了哦，骄纵。然后富二代呢，开始变成了叫天之骄子，很多时候就惯坏了。三代第三代就开始不行了，有时候觉得富不过三代。那这个东西好像还蛮这个蛮实际的。大部分的这个有钱人家第三代通常都是很这个骄傲，然后最后呢就把家都败掉了。富不过三代的情形呢，确实在这个世界上面很现实的。但是呢，进钱能够到几代，知道吗？进钱能够超过好几代。你说我们今天福音传到华人的圈子里面，差不多就200年而已。200年有几代呢？最多差不多就一代30年吧，顶多就是差不多5代6代是最多的。而且这个福音真正大量传过来是150年前，代表真的是这个年代。所以真正一个家庭当中有5代基督徒的已经很少很少。那但是呢，有没有这5代基督徒的？有啊，有。好，华人界当中有。昨天有位姊妹，她做见证，在福建的这个厦门那一带，那是福音很早就传过来的时候。他说那时候呢，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真的是非常敬虔，特别是妇女非常敬虔。那时候呢，传福音是要被抓的，不敢公开传福音，教会都没有的。但是呢，那时候的基督徒继续成长，继续的爱主，继续的互相的联系，有一起祷告。你知道怎么来的吗？大部分都是一些姊妹，他们非常的爱主，他们通常身上带着一个小布包，那个包里面就带着一个手抄本的圣经，自己抄的。这时候留下一些圣经都不敢给人家知道，不能知道的时候要烧掉的，要没收的，甚至要被关起来。所以他们就只能自己抄，他们一本一本的这个圣经呢，就看到一些所谓的旅游的不世俗的旅行的这些宣教士，他们是什么？拿了一个小布包，里面带着圣经，就是拜访弟兄姐妹。一拜访了之后呢，就跟他祷告，把圣经拿出来了，跟他读圣经，读了一遍，读了两遍，读完了之后呢，甚至到了地步，对方没有圣经，我把我的手抄本圣经给你，你让你好好读圣经，他回家再抄。所以这种传道人，这种传道人在当时的这个厦门一带，服侍了好多好多的家庭，因此今天厦门的教会是非常兴旺。这个基础实际上是在过去这几十年来那些忠心爱主的姊妹所打下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信仰的传承是有人付出心血，愿意牺牲。那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许非常阿姨许阿姨呢，她自己的父母亲就是传道的，她自己也是传道的。那他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他过去在那里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他那时候的聚会是很担心要被抓的，所以他就怎样，就派他的小女儿在门口那种把风。小女儿因为很小嘛，那个别人不会怀疑他的，但是呢，他非常的忠心，他就在门口看着有没有什么不认识的人有来。一看到不认识的人来的话，他就马上发出一些暗号，通知自己里面的这个父母亲知道，赶快解散，赶快把人疏散掉。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呢，他的小女儿到今天在我们教会继续的服侍。他不是很会讲话，可是呢，忠心的，只要每次要弹钢琴的时候，他们就弹钢琴。我们教会里面好多司琴都从厦门来的，他们那边也叫鼓浪屿，鼓浪屿叫做钢琴岛，里面大部分的人都学钢琴的。然后呢，每一天你看到这个黄昏下班的时间的时候，就家家户户传出钢琴的声音，鼓浪屿称为钢琴岛。同样的，它也是个基督之岛，爱主之岛，好多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很多基督徒到处的传福音，把这个信仰传承到下一代。大部分的这个传承的最主要的力量都是一些忠心爱主的姊妹。所以呢，千万不要忘记了，姊妹在一个家庭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她这个维持这个家庭的信仰传承当中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想到戴德森呢，戴德森他的信仰传了几代，你会非常惊讶，他从戴德森的曾祖父就开始传这个信仰。曾祖父叫做戴雅各，然后呢，他的祖父戴约翰，然后呢，再传到他的父亲戴雅各，然后再传到他叫做戴德森然后呢，这就已经四代了。 然后从他再往下传，又传了五代，到今天第五代，啊，他的儿子戴永勉，然后呢戴纯义，后来又传了戴绍祯，传了戴季宗，到今天的这么，啊，戴季宗的四个小孩叫约书亚记，戴成约、戴成书、戴成雅、戴成记，这四个，你知道为什么取约书亚记？你知道吗？因为他的曾祖父当时在结婚的那一天，他跟主祷告说：“主啊，主啊，我愿意我的一家都来侍奉你。我至于我和我家，我必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记当中的一段经文。他跟神的一个祷告，神看中他的祷告，戴德森的曾祖父。因此，这个祷告呢，就让他历世历代的家族都是一个敬虔的家族。传到戴德森的时候呢，已经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了。啊，他的愿意在19岁的时候就下定心志到中国传福音，22岁的时候进到中国来，在中国最后死在中国。然后呢，连续五代都是传道人，一直到今天的这个第五代都是传道人。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富不过三代，但是敬虔超过八代。到现在还在传，所以看到一件事情，敬虔是需要传承的。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这个信仰、信心，从我们开始传到我们下一代，再往下传，就像戴德森家族一样，传八代还在往下传。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我们第一个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自己在神的面前学习敬虔。我不可能说，哎呀，神啊，我不敬虔，求你让我的儿子敬虔吧，你要自己敬虔。做个榜样，在小孩子面前做榜样，让他们可以被学习的榜样。那看到第二段的经文呢，是从第7节到第10节。这段经文当中，他告诉我们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们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个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神用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以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显现才表明出来。啊，你可以看到啊，前面他讲到了，就是第五节讲到了，就是罗以跟有尼基把这个信仰传承下来了，以至于提摩太有一个无伪的信心。这个信心原来就在有尼基跟罗隐的身上，如今这个借着信仰的传承，如今这个信心就在提摩太的身上。然后呢，他这边讲到为什么他为提摩太祷告，让他能够像火一样的能够把这个神给他的恩赐再眺望起来。他这边讲到，因为你有责任啊，神呼召了你啊，因为神叫你呼召你出来，是要有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就像约书亚记当中，摩西告诉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胆怯，不要害怕，因为神已经应许了那个应许之地给你，你要进去得那个地为业。摩西说，我不能进去了，但是你要带着百姓进去，神托付我的重任，我托付你了，你要带着百姓进去。保罗也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我已经被关在那个监狱里面，第二次被关了，能不能出来我不知道。提摩太后书最后讲到了，我被交电的时候到了，可能不能出来了。提摩太啊，你要刚强仁爱谨守啊，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啊，我不能出来了，你要继续的往下传下去啊，传福音。福音就是我们今天信仰的中心。我们说这边讲到的信仰的传承，原来那个信心无伪的信心是在罗以跟有尼基他的妈妈跟外祖母的身上，如今这个信心在提摩太身上，这是一个无伪的信心。这信心的中心是什么呢？中心就在第9节第10节说的，神救了我们，用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个恩典从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了我们，如今借着救主耶稣显明出来，他把死废去了，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显出来。这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所传的不是理论，我们传的不是一套教义而已，我们传的不是知识而已，我们传的是一个跟我们有生命连结关系的耶稣基督。这个关系也必然是在一个关系当中传下去的。怎么在关系当中传下去呢？就是父母儿女这样一个关系。当父母爱主，愿意用这个爱心来带领小孩来认识主的时候，这时候小孩就从父母的身上看到主的生命在那里面，是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的。也就是我们今天不可能说，我们说小孩你去读经你去祷告，然后呢我没有时间啊，这个小孩做就好我不做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这样的话，小孩就学你了，小孩学得很快的。我有时候从我的小孩身上看到我自己的缺点。怎么说呢？有时候我看到了怎么样，我祷告的时候随便乱祷告，啊主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有一天呢，我叫我小孩祷告，我看我小孩学我的，就是这样祷告，我心里很受责备，我说为什么我小孩会这样，因为我这样。所以如果说我自己都对主随随便便不认真的话，很快的小孩就看得很清，他学得很快。所以呢，今天要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生命影响生命，一定是你自己做榜样，让小孩从你的身上看到一个敬虔的榜样，他愿意跟你一样爱主侍奉。那我想到一件事情，我们从父母亲身上哦，从我们父母亲身上，小孩子会学到什么呢？我看到的是两点。好，第一点呢是讲到的是恩典的观念。第二个讲到的是舍己的观念。舍己的观念，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在家庭当中，父母亲为儿女的这种舍己，是一种无私的爱心。往往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父母亲愿意为小孩子的利益，他愿意舍下自己，他甚至能够牺牲自己的前途，牺牲自己的啊这个理想，牺牲自己的兴趣。好，我看到了原来啊这个啊若科教会黄小石长老的妻子吴其兴啊师母，他原来他是在跟黄小石长老是同学，他们是台大物理系的，然后来又到了康奈尔物理系，他们两个都读了博士学位。那他的太太呢，本身他的太太是一个物理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他的教授呢是第一个收到的物理系的女生。那他那个吴其兴师母，他的个子不是很高，他的教授曾经为了这个师母成为物理系的这个研究生，特地把这个所有的柜子降低，为什么要让这个师母能够啊在做实验的时候能够拿得到这个柜子上的东西。所以你看到他的表现是非常好的，读书也非常好的。可是呢，当啊后来这个吉星师母嫁给黄小石长老的时候呢，他为了养三个小孩，他把他所有的物理东西全部放弃了，他就做一个家庭主妇，在家里面照顾小孩。然后呢，小石长老曾经讲了一个见证，讲到说，有一天他回到家里面，看到他太太讲的话，哎呀，这个怎么像小孩子一样？啊，这个整天在那里啰啰嗦嗦、啰啰嗦嗦，然后呢，小孩子讲话好像这个像跟小孩子在讲话一样。啊，吃饭饭了，吃饭饭了，啊，快来快来，哎，洗澡澡啊，洗澡澡。这个他觉得很好笑，你这个物理博士啊，怎么讲话呢跟小孩子一样？后来他心里在想话，就是因为他照顾小孩子，他是为了小孩子的缘故，他把他所有的前途全部放下了，他的兴趣全部放下了。如果他没有放弃这个兴趣，他的前途的话，他呢搞不好比黄小石长老更好的表现。但是呢，他为了三个孩子，就他们都放下了，他可以不要，像个小孩子一样活在小孩子当中，整天跟小孩子在那里教养小孩子。有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当妈妈的真啰嗦啊。事实上，你倒是看看，只要你去管小孩，当爸爸的一样啰嗦。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跟小孩子在一起，你看到小孩子不听你的话的时候，你自然火气就来了，火气来了，你就去怎么规劝他。好，当父亲的有时候怎样，把他臭骂一顿，大骂一顿，我就不管了。但当妈妈的不一样，当妈妈的是苦口婆心的，一遍又一遍的讲，讲到最后这个小孩子都已经烦得受不了，说妈妈你不要再讲了，妈妈就掉下眼泪。我今天讲你， 因为我还在你的身边，请你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听一听。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没有人跟你讲这句话，这是一个苦口婆心的一种劝告，这就是一种善心与爱心。妈妈愿意舍下自己，愿意在小孩子身边来规劝小孩子，来挽回小孩子。有时候一个爸爸做不到，像我自己，看小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说就是臭骂他一顿，然后人就走掉了。这就是妈妈跟爸爸一个很大的差别。第二点讲到的是恩典的观念。恩典，我们一个人怎么样从能够了解到神是一个有恩典的神，往往很多的时候从妈妈的身上看到。我们怎么知道神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有时候是看到了妈妈愿意原谅我。我小时候做了一件事情是这样，我做一件这个相当不好的事情。我堂哥有一天跟我开玩笑说：“哎，我们来打这个瓜子战。”就这样说，用瓜子，大概是用瓜子互相丢吧，是吧？那时候呢，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就突然很高兴，我就拿地上捡一块石头，往我堂哥的头上丢了。就一丢的时候呢，一打，我堂哥头上肿一个大包，他非常生气，他非常生气把我骂了一顿。哦，那我就跟他讲说，是你要跟我玩瓜子战吗？我堂哥骂我一句话说，我要跟你玩瓜子战，又没有叫你用石头来丢我。我被骂一顿的时候很委屈啊，我就跑到我妈妈那里去，然后就跟我妈妈讲，堂哥把我骂一顿，让我妈跟他讲，就问我，他说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我说我不小心。那你知道你做错？我说我知道我做错。然后你去跟堂哥道歉，然后道歉的时候就没事。然后呢，我那时候呢就鼓起勇气跟堂哥道歉。然后道完歉的时候，心中有一种很释放的感受，好像那种罪得到赦免的那种感受。人需要恩典，人需要赦免。我觉得我妈妈那时候就教导我，虽然她不是个基督徒，她就教导我说，你如果做错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如果你不是故意的，你要去道歉，道歉之后你不用放在心上，你要知道，你要去寻求赦免。我们其实人也是这样，你会做错事情，但是你要知道，神愿意原谅我、赦免我，这就是一种人需要恩典，从父母亲的身上学到父母亲能够原谅小孩子，小孩子就知道了，这我们做错事情了，是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事情，不是一个天大哦大不了的事情，而是需要愿意勇敢的面对它，寻求赦免。还有另外一次呢是什么？另外一次是我跟父母亲闹脾气。有一天呢，在吃饭之前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小孩子还在五六岁，在跟我父母亲闹脾气，然后我就发脾气说我不吃饭了。我本来以为说不吃饭了，这个可以威胁我的爸爸妈妈，我爸爸会让步，就没想到我爸爸也很硬啊，我爸爸就说你不吃就不要吃，你不管我了，我们吃。哇，我听到这句话更气啊，我那时候呢就在那里又哭又闹，在就看到我们家人都在那里吃饭，我一个人在客厅那里。如果我这时候跑进去吃饭的话，我刚才讲的话就不算数了。我就在那里大哭大闹，就打那个椅子，又在那里打滚，又在那里哭，然后呢，就故意要哭给我爸爸妈妈听，让他可怜可怜我。然后呢，最后让他让步，然后呢，最后呢，他屈服了，把我请去吃饭。结果呢，这招不管用了之后呢，我就气我爸爸说：“这是我爸爸讲的。”干嘛哭？不要管他，不吃就不吃。然后呢，我在那里想说，为什么都没有人过来请我去吃个饭呢？你那时候你看小孩子就懂得怎样，想要操控父母亲啊，想要用哭声、用闹的来操控父母亲，这样就是不对的。后来呢，我妈妈来了，我不晓得她是因为受不了，还是她给我一个下台阶，我才想是第二个。他看到我已经闹够了，他就过来把我手拉着，不要再闹了，吃饭就吃饭，还闹着，把我拉进去吃饭，然后拉在那里，我脸还摆着一个脸色，心不甘情不愿，把我在那里吃饭，好像是什么？我觉得小孩子，连小孩子五六岁的时候就有那种就什么面子，我的面子放不下，对不对？爸爸妈妈，我的爸爸把我训了一顿，不吃就不吃。这面子放不下，但是妈妈呢，有个下台阶。我觉得有时候妈妈很有智慧， 小孩一个人做错事情，他知道错，可是呢，他没有下台阶的时候，他面子放不下，连小孩子都有面子哦。这个时候呢，妈妈就把那个小孩子骂，不要站到吃饭就吃饭，也给爸爸面子，也给你面子，让你两个人好好的，好好的把饭先吃了，不要站到。所以有时候呢，你可以看得到，真的，我们从妈妈的身上学会一个妈妈有恩典，主耶稣给我们有恩典。他同样的让我们学会了舍己，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就是这样，舍己的救恩，有恩典的救恩，让我们从自己的父母亲的身上学会了舍己的榜样，学会了神对我们是有恩典，我们需要恩典，我们犯错了，我们需要认罪，需要悔改，这都是从我们父母亲的身上学到的。第三段经文是讲到的是我们对圣经的重视。提摩太，我们刚才讲的第15节、16节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是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读圣经不是等他长大了信耶稣的时候才读的，他在小时候就读了，是他的外祖母、他的妈妈教他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需要把小孩子带到神的面前。首先第一个就是需要让神的话语在他心中种下根基。那这个是怎么做呢？事实上是要从自己做榜样。像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在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带他来一起读经。有的时候不需要长篇大论，只要短短的15分钟的时间，一个人读一节，一个人读一节。如果你把它养成习惯的时候呢，小孩子有一天他都记得小时候读的圣经。我现在很多时候我圣经找不到的时候，我就问我女儿，哎，有一节经文这样这个讲这个是哪一段经文啊？我女儿就爆出这个啊，什么书什么章什么节了。我说，哎，你怎么记忆力这么好？就是常常就是没事的时候就读圣经的时候，把这个记下来。小时候的记忆力有时候影响到一辈子。所以我们想到一件事情，一个小孩子如果说你从小带他认识神，认识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个话语就留在他的心中，有一天他需要的时候这个话语就出来了。所以呢，属灵传承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神话语的传承。不要忘记了，不用长篇大论，不用让他哎好像把整本圣经读完，你只要常常让他记住一节圣经，一节圣经，一节圣经啊，每天读一节一段，每天读一小段，这个圣经的话语慢慢就进入他的心中了。有一天他会想起这个话语，然后这个属灵的传承就留在他的心中了。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母亲节，我们来讲到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讲到的第一段就是属灵，我们的信心是需要传承的，特别是从妈妈传到小孩。妈妈往往是一个家庭属灵传承的中心，他往往在推动这整个家庭。一个家如果没有爸爸的时候呢，这个家还能够继续的运作下去。如果一个家没有妈妈了，是几乎失去了重心。所以妈妈实际上往往是一个小孩子属灵传承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二点呢，我们从妈妈的身上学到什么？学到主耶稣的舍己的恩典，还有施恩怜悯的这样一个恩典，从妈妈身上活生生的看到了榜样。第三点呢，我们属灵的传承往往借着话语，圣经的话语，不要忘记了，圣经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是带着神的救恩在里面的。我们愿意把这个话语给我们的小孩，让我们的小孩子能够在从小在这个环境当中长大。我们让我们一起在主面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讲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愿意把属灵的宝贵的恩遗产、宝贵的福分，能够给我们下一代。我们求你把这样一个托付赐给我们，也让我们有个愿意传承的心，让我们的下一代一样的爱你，让我们的信仰不单单只是我们这一代的事情，甚至是世世代代相传。我们历世历代的后代子孙都能够成为爱你的人。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然后再